英国将对乌克兰开放武器使用权，专家评述习习会目的。以色列清除真主党指挥官，美航母重返亚太，无人机定系 UFO 天津911事件。欧盟智库建议用经济制裁方案扼阻中共犯台。美国会抵制孔子学院，切断中共军事关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媒体盛传当局即将允许乌克兰动用英制导弹打俄罗斯境内目标。英国外长拉米认为，西方国家改变态度的关键是伊朗向俄罗斯交付飞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中共同巴西针对乌克兰战争提供的和平倡议具有破坏性。一名乌克兰代表12号表示，习近平可能在10月与泽连斯基会面。12号，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威胁英国话，被称为英国的岛屿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沉没。我们的高超音速导弹将在必要时提供帮助。英国首相斯基贤表示，由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飞弹，英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联系，取消两国之间的关联航班。12号，俄罗斯第114旅在乌克兰斯克北部形成包围，乌军撤离了苏霍伊亚尔和利索夫卡定居点，而乌军第92突击旅派遣无人机在尼普齐至克利博克地区取得了重大成功，炸毁俄军迫击炮和多辆战车、军车。乌克兰仲证实，在黑海失踪的俄国 SU-30SM 战斗机遭到乌军用便携式防空系统摧毁，这架战斗机造价超过$40,000。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直至11号，俄军开始沿着库尔斯克州的西部边缘进行反攻，占领了几个定居点。乌军开始对俄罗斯的斯纳哥斯特尔西和库尔斯克州的俄军成员进行反击，乌军正在库尔巴基附近活动，这意味着军队亦在推进。战争研究所认为，俄国正在派遣更多的有经验的军队到库尔斯克参战。对乌克兰来讲，来自欧美的援助迫在眉睫。世界报消息显示，目前西方援助的武器不允许对俄国境内使用。6月，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了克里米亚的太空通讯中心，以及用于预警核威胁的俄罗斯雷达。这样的举动被认为是乌军犯了几个错误，因此目前的援助许可问题亟待解决。9月晚些时候，泽连斯基将前往华盛顿，向拜登及两党总统候选人通报一个更早促成战争结束的计划。泽连斯基在巴西媒体《大都会报》的采访中说，中国和巴西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声明，你们怎能够提出这个是我们的倡议，却不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这一倡议缺乏对乌克兰及其领土完整的尊重，普京必须采取措施，以表明他希望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已提出与中国和巴西讨论这些建议。路透社6月曾报道，中共一直在鼓励和拉拢发展中国家加入6点倡议，该倡议是在当月乌克兰领导的瑞士峰会之前发布的。泽连斯基建议则包括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恢复乌克兰1991年后苏联时期的边界，以及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他认为巴西政府更亲俄，并说有必要记住俄罗斯的爱是暂时的，俄罗斯对法治的不尊重是永久的。另据美国之音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前副外长亚历山大查利星期4在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上表示，习近平有可能下个月和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对此，知名评论人军事博主周子定告诉本台，目前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乌克兰比较依赖于外国的援助，乌克兰缺乏快速结束战争的能力，因此寄望于外交途径通过中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能够达成一定的核心协议。中共对俄罗斯的帮助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主要体现在电子工业的输入一些晶片，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包括无人机。除此之外，经济上大量的去援助俄罗斯，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甚至俄罗斯躲避制裁的很多途径是通过中国进行的。所以中共对俄罗斯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乌克兰的想法我认为是很难实现，或者是有些天真的。他希望通过中共来使得俄罗斯能够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周子定认为，习近平为了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俄罗斯问题上他没有提供致命性武器，但还是因为支持俄国激怒了西方。习近平希望利用更多的机会去拉拢欧洲，去试图分化欧美的关系。无论是中东问题也好，还是乌克兰问题也好，中共他认为自己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扮演一个他所希望的一个调节者的角色也好，来获取他最大的利益。中共一直是偏向于俄罗斯的，所以双方的这个分歧其实是相当大，包括之前中共提出的这个和平解决方案，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讲是根本不可接受的。所以我认为这次出于无论是乌克兰也好，中共也好，双方各有各的自己的盘算，但我个人认为双方都不可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十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并精准击毙了真主党部队的指挥官沙尔。以军表示，沙尔长期策划对以色列的大量恐怖活动，这次清除行动将重创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能力。真主党迅速证实了沙尔的预览，并向以色列北部两个目标地点发射几十枚黑秋莎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但以军表示真主党的攻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部分火箭被成功拦截，其余就落响了空旷地带。11号晚，以军进一步行动，摧毁了30个真主党的发射器和其他设施。真主党在一份声明中承认一名战士在冲突中丧生，同时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再发射超过100枚火箭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早前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其重点从加沙走廊转向以尼边境，以军必须准备好执行在北部战线的任务。最近伊朗被指对真主党的支持加大，不仅限于物资，还包括训练和战术协助，并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专业的军事指导。卫队的指挥官在8号曾表示，伊朗将以不同的方式对以色列的罪恶进行报复。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在 X 上说，阿拉伯与土耳其媒体高调报道，以色列特种兵本周首次袭击了叙利亚的一个伊朗武器研发机构，并且带走了几个伊朗人。而据美联社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另外一艘驱逐舰预计12号正式离开中东，进入美国印太司令部核区。媒体认为伊朗不敢动手了，这个代表美军在中东的双航母部署时代即将告一段落，亦标志着美军的战略重心正在重新回到印太地区。9月11号晚，天津滨海机场上空突然出现了不明飞行物，搞到整个机场大乱，多架飞机停飞。这起事件被外界称为天津911事件，航班不是取消就是延误，还有不少直接被降到其他地方，好像北京、石家庄等地，甚至山西太原。当时机场发通告说，机场东侧发现无人机在那里作怪，但奇怪的是通告很快就被撤回了，后来发的通告亦没有给出说明。至少29航班延误，8架取消，32架次被降，超过3000个旅客的行程被打乱。事情闹得这么大，官方说是无人机，很多人表示不相信。抖音上很多网友上传短片， 话自己亲眼睇到神秘嘅嘢喺天上飞，仲有绿光，有规律嘅闪烁，似系 UFO。喺一个视像里边，网友直呼呢、这个就系 UFO， 就喺我眼前，太神奇啦！河北沧州嘅网友拍到嘅画面，佢话因为飞得好高，喺云层后面，而且飞得好快，距离咁远，仲咁光亮，光源最起码5000瓦以上。体积肯定亦唔细，唔知道系乜嘢，但望住唔似无人机。另外，正常购买嘅无人机 GPS 系统开机后就会被定位，个人信息一目了然，可以自动侦测系咪飞入禁飞区。一旦进入，无人机就无法起飞或者降落，除非机场黑飞嘅无人机系私人有意改装，可以关闭 GPS 系统。美国航空业人士高先生表示，民用无人机的飞行时间有限，通常不会持续干扰两三个钟头那么耐，而且机场附近都是敏感区，警察早就处理了。能够长时间飞行的无人机只可能是某些特殊单位的无人机，比如军事用途。有网友留言说，军事无人机比较大，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拍短片用的。最近多个军演是不是飞错地方了？目前军方没有给出详细解释。欧盟智库欧盟安全研究所对新一届执委会提出建议，欧盟必须从过去两年对中共处理俄乌战争的错误期待中觉醒，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共，并动用经济制裁措施让中共不敢侵犯台湾。针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撰稿学者刘亚伯建议欧盟预先准备好贸易和投资制裁的方案，而且要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向中共领导人强调侵台后果。而为了防止中共分化欧盟成员国，他主张欧盟各国官员应该互相沟通讨论对中共划下的红线。刘亚伯认为经济握了是会有效的，一是经济崩溃将冲击习近平最重视的政治稳定，二是过去两年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提高，增加了欧盟的经济杠杆力。针对重新定位欧中关系，撰稿学者艾克曼主张以中俄关系来界定欧中关系。艾克曼指出，欧盟在2019年提出对中国的三个定位，分别是沟通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体制性对手，现在应更强调后者。中共与欧盟不只是在人权、新疆、香港上的立场相反，在面对国际冲突，尤其是乌克兰问题上亦是相反的。他认为欧盟不必再试图说服中共，而应该表明未来的欧中关系将以中俄关系为条件。欧盟应该持续警告中共对俄罗斯出口军用两用产品的后果，制裁那些协助规避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中国企业等等。就在同时，布鲁塞尔欧洲企全球经济研究所亦对新一届的欧盟执委会提出了建议，亦同样主张重塑欧盟对中共的战略。作者们表示，基于中共援助俄罗斯和经济胁迫行为，欧盟对中共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定位之外，应该再加一个威胁者，并建议欧盟拟定一套经济安全战略，与美国达成更多共同立场，同时将欧中贸易对话的内涵扩大到经济安全，以及阐明欧盟对台湾的立场和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本周，美国众议院通过多项针对中国和香港的法案，其中有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的法案，以249票赞成、161票反对通过。法案旨在保护美国学术机构免受中共政府的恶意影响。法案要求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孔子学院有合作关系的，不能够获得国土安全部的资金，除非终止和孔子学院或是中国实体的合作关系。并且法案还要求美国高校披露和中国军方或情报机构有关的合作信息。该法案中的中国实体 通常是指参与了接受中共军方资助或支持了中共军事、警察或情报活动的大学或学院。提出法案的众议员普弗加强调，孔子学院是中共全球影响力的延伸，进行渗透、监视和情报搜集，属于中共军民融合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到2049年将中共的军队发展成全球技术最先进的军队，常用手段就是摄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敏感资料传回中国。之前2019年以来美国实施的政策，包括2021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高校提供资金，使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逐渐萎缩，尤其是涉及尖端技术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不断有美国大学终止和孔子学院合作。近期乔治亚理工学院宣布终止和天津大学及深圳学院的合作，一些学校则选择通过其他合作机构，比如台湾的合作计划，来替代孔子学院。普弗加表示，该法案不仅保护美国学生免受中共的影响，还能够确保美国的资金不会无意中被恶意利用。亦有专家认为，法案并不能够完全阻止中共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要求学校在和孔子学院和国土安全部的资金之间做出选择，并没有完全解决根本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